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欢迎收听恩惠心语辅导之声。
感谢听众朋友选择收听恩惠心语辅导之声，我是节目主持罗静芳。这系列静芳和专业心理治疗师袁凤珠老师是跟听众朋友一起探讨有关同性恋的课题。凤珠姐您好。
静芳你好。
上一次我们谈到同性恋在人类历史上是源远流长的，那么古罗马其实是同性恋的一个兴盛时期，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有同性恋者的存在。那么圣经里面也论到同性恋，请凤珠姐给我们说说。
是的，早在创世纪亚伯拉罕的时代啊，上帝有派天使要来巡查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城的罪恶啊，没想到就有刁民啊，哇，他们连天使也不放过啊，要侵犯这个天使。
嗯，就是说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座城是罪恶之城，城里面有很多的同性恋者。
对，那就是记载在创世纪十九章四到九节。
嗯，圣经里面这么记载，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啊，凤芝姐，从这段圣经的记载，我们看到那些刁民啊，非常凶恶的，攻击性很强啊。
是，你看，可见啊，当时的社会风气是这么的败坏，难怪上帝要毁掉这两座城了。罗德也惧怕他们哦，宁愿把自己的两个女儿让他们糟蹋。那我们也看到现代的这些同性恋者也有这样的性格哦，他们很凶霸，他们很自以为是，说话很攻击性，他们争取所谓的人权，他们说话也头头是道的。他们也不允许别人来批评或者是指出啊他们的罪恶在哪里，所以这样的人他们已经没有了人性了，是耶稣形容的活着的死人了。
嗯，
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二节呢，上帝也这样的命令哦，
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
当这个亚伯拉罕时代啊，
嗯，
上帝没有颁布任何的诫命律例，所以呢，以色列人很放肆啊，可见我们人的天性啊，本性真的是恶哈。那么一直到了摩西的时候，上帝要把这一些以色列人从这个罪恶中分别出来，所以要把他们带离这个拜偶像之地的埃及，进入旷野。那上帝自己要来教育，要来管教他的子民，所以就借助摩西写了利未记给他们教条。在利未记的二十章十三节也记载怎么样对待同性恋者。
利未记二十章第十三节这么记载，人若与男人苟行，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
可见上帝对这个同性恋是非常严厉的，因为是违反上帝造人的那个本性。
嗯，是。
那来到这个保罗时代哦，我们从罗马书里面也看到保罗对罗马人的责备哦。
嗯，
那罗马书一章26-32节也对这些同性恋者有严厉的教导。
嗯，罗马书第一章26-32节这么记载：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这里看到说，一个人他成为了同性恋者，他接下来的是很多的罪恶也会跟随他。
嗯，
他的性格会变态，他的性情会像野兽，你看他凶杀啊，违背父母，最重要的是他们明知道有神，他们会故意不要去认识神。
嗯，
所以上帝就会任凭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达到一种不能受管教的地步了。他们不单自己这样行，还也喜欢别人跟他一样行，所以难怪社会同性恋者会越来越多。所以他们的终结下场就是败坏了身体，就有了艾滋病。有很多人说艾滋病是上帝对同性恋者的惩罚，我不认同。我觉得上帝爱我们呢，比我们做父母的爱我们的孩子啊更深呢。
嗯，
我们肉身父母尚且会爱我们的孩子，更何况天父呢？
嗯，
比如说我的孩子，天气凉了，我说你要穿多一件啊寒衣，但是他就是任性啊，不肯穿，
不听话
啊，他甚至于还。或者他故意把原来的衣服也脱掉脱光衣的，那么你想这个父母会要他就去冻死吗？不会的。
嗯，
但是万一他就冻到了，他就
感冒了
生病了，你说是父母要给他的吗？
不是，
不是。所以我们不要误解说上帝是这么的凶煞啊，因为你同性恋我就要给你这个罪的惩罚，不是这样的，而是因我们的罪结出这些的恶果，
嗯，
结出这样的败坏的结局。
嗯，这是罪恶结出来的恶果，绝对不是上帝的惩罚。
而且从箴言书一章我们也看到上帝的性格，他不是因为我们一犯错就使我们得到罪的报应的，而是我们会经历到上帝其实会三番四次的借助人、借助环境、借助感动、借助爱来劝勉我们、来说服我们的。
嗯，是的，圣经里面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上帝是宽容我们，他给我们很多认罪悔改的机会，只是人硬着心不肯悔改。
对，诗篇103篇，上帝一直表明说他是不轻易发怒的。
嗯，
就是说我们没有做到绝顶的那个 反叛行为，上帝不是动不动就要来惩罚我们的。
是的，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正确的认识，就是神就是爱，神是爱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人都是他的宝贝，他要拯救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免得我们沉沦灭亡。
所以说，那些自己觉得说他被上帝惩罚了，是因为他的罪是已经达到应景象，不肯悔改，还有任凭自己的行为体贴肉体，明知故犯，甚至于见死也不哭的这一种的行为，上帝才会在很不得已的状况下，他才会要对付他的子民。
嗯，上帝的管教也是为了引导他的子民行走在正路上。
是。
好，说到这儿，我们先听一首歌曲，然后再请凤珠姐继续跟我们谈有关同性恋的课题。这首歌曲就是《拥抱新的每一天》。
展开双手，
者经常呼吁社会取消对他们的歧视，到底为什么同性恋者不被社会所认可呢？
是的，他们一直希望能够在社会上占一席之位哦，可是他们常常就遭到强烈的反对和谴责。其实他的原因是第一啊，同性恋是不符合人的生理本性的，因为上帝造男造女是分别的，男女不一样，所以成为夫妻就彼此的配搭，彼此的来补足对方不足的地方。人类的性行为，夫妻的这个性爱哈、哦，跟这个生殖后裔联系在一起，要完成上帝的旨意，就是生养众多。
嗯，
那同性恋如果扩展下去，那么你可以想象啊，将来的世界会不会影响种族繁衍的进行呢？
嗯，
就是说人很可能会走向灭种的状态了。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呀、啊。
就是也不符合上帝创造人的这个美好旨意嘛。
嗯，
第二就是同性恋会破坏很多社会的稳定哦，违背正常性道德。刚才我们从罗马书一章看到说，同性恋者他接下来是各种各样的罪恶一直在包围着，
嗯，
就会使社会关系很混乱，是无视于社会的安全的放纵，并且也对青少年和儿童造成恶劣的影响。有很多的单纯纯洁的那些青少年或者儿童，因为被这个同性恋的侵犯，造成他们本身也性变态，产生了心理疾病，甚至于将来他们也成为同性恋者。所以这是多么令上帝伤痛的事情，
嗯，
也影响社会的安稳哦。
是。
第三点就是，我们看到同性恋是不利于人类的身心健康的。
嗯，
人类性生活具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一男一女哦。
嗯，
那配搭的非常的好， 上帝叫男女的性器官也是这么的美好恰当的。
是的。
那同性恋就会使生殖系统的平衡度遭到破坏了，就会引起炎症和性病，甚至于艾滋病，那这些病都会致死的。
嗯，影响了人类的健康，还有甚至危害到生命，所以是一定要正视这些个方面的问题的。主流的社会就不能够接受，不认可同性恋。那么作为一个辅导者，一个治疗师，要怎么样去辅导同性恋者呢？
首先我们要对这个同性恋者有所认识啊，要了解他们的状态，也要知道他是什么造成他同性恋。还有我们接触这些同性恋者，他们是很敏感的，他们容易受伤，他们脾气暴躁，甚至于他们会有很攻击性的言语。我们真的要用主耶稣的爱来爱他们，包容他们，接纳他们，甚至于我们的肢体语言呢，也不要给他们感觉到我们是排斥他们。既然要辅导他们，就要从心里用主耶稣基督的爱无条件的来爱他们，他们会感受得到的。但是我们也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他们不对的，不因为他们闹情绪攻击性，我们就不敢说出正直的话。由于同性恋者在潜意识里面呢，他有许多外在和内在的挣扎，他们表面上好像很冷漠，甚至于很恨恶世界，其实他们内心是很温暖的，很有充满浓浓的爱的。那我们在这个辅导过程中，我们多数比较采用的是support 支持，accept 接纳还有 empathy 就是同理心，就是站在他的角度。有时我会幻想我就是他，我是个同性恋者，我会是怎么样的状况。
所以在辅导中通常是采用支持、接纳和同理心的态度。
首先我们要先帮助他冲完矛盾的情绪，因为我们的情绪是很波动的，很情绪化但是我们不会一开始就要勉强他们改变本身的性倾向，我们不会立刻就要他说你要变回女孩的样子，穿裙子化妆我们先不要改变他的外表也不要改变他的性情只是说我们要去帮助他如何的来管理他的情绪第二步就是要帮助他们发现他受损的自尊、他的自信心、他的自我形象、情感和他的工作方向错误的发展。
怎么说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先要找出他造成他同性恋的源头是在哪里。在儿童到青少年成长期，哪里他受损了，折断了，造成他没有自信心。他改变了自我形象，他把自己变成女性或者男性，他的情感是错爱的，是乱爱的。他的工作呢，他常常是会倾向于爱慕同性者，所以他就会有很多错误的发展了。第三步，我们要引导他们了解他本身的家庭树结构对他自己的影响，那么加以调整他的心态。有时候我就这样的画他的家庭树，他一面说我一面画他的家庭树，他这一代、他的上一代、他的三代因为圣经里面说咒诅四代嘛，所以通常这一类人他们是到了第四代他们就弯曲了所以如果他是还没有信主的，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带领他信主，认识造他的神因为同性恋的辅导，据我自己来说，没有一个人可以用 更高的技巧来辅导同性恋者。
嗯，
只有照他的主能够帮助他。所以我们辅导员的身份，我们只能够看自己是一个神所用的工具。
嗯，
所以我们不要自以为是，以为自己辅导技巧高深，大有经验，就可以帮助这些人。他们若不是被主耶稣的爱摸着的话，他们无论怎么样的辅导都不能够使他们回转的。
嗯，只有上帝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他们。
对，在辅导的过程中，我们要支持他们得以发挥他身心方面的特长，激发他特殊的潜能。就比如说他们在艺术方面、文学方面、音乐方面有才华的话，我们会鼓励他们向那一方面来发挥，获得成就。那如果他是左脑比较发达的，他在他的数学、科技啊，或者这管理或者做经理方面，他做得很好的话，我们也要鼓励他在他的事业上呢，使他有一种的成就感，肯定他自己是有用的人。
嗯，
那么他就能够走向健康的方向来融入社会里生存了。嗯，
是，
因为我们发现这些同性恋者，他们通常啊，工作性质、行为都是会很容易倾向败坏。比如说，他们是音乐好的，他们都是会在夜总会、酒廊那边工作的。那如果他们是左脑比较好的呢，他们就会去参与一些这种黑社会的社会败坏的工作啊。
嗯，
他们有时候会接做这个正常的工作，暗地里却做那些败坏的事情了。所以我们要帮助这些人先有健康的工作性质，融入主流的社会里面，得到这个正常人的生活，这样我们就能够来帮助他解决他同性恋的问题。
嗯，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消除他对宗教问题的矛盾哦，就是他会问很多关于上帝的问题，我们都要一一给他回答。
嗯，
让他相信上帝其实已经无条件接纳他了，并且靠着上帝能够修复和治疗他那创伤的心灵。我通常会告诉他们，同性恋是罪恶的，但是你是愿意要脱离的，你知道神是可以拯救你脱离这个罪恶。就是他们以为上帝是恨恶同性恋，所以他们就以为上帝会排斥他们，甚至于他们会来挑战我们辅导员，说每个人都看不起我们，你是不是也看不起我呢？因为他们也知道社会歧视他们。所以我们辅导员要怎么样回答呢？如果我们说我们并没有看不起你，他也不相信。如果我们说是啊，你们这类人很败坏，他又受伤了。所以我们给他们的答案要有神的智慧。
嗯，
既然神让我遇见了你，就是神要接着我来帮助你，要来协助你，可见上帝是爱你的。
嗯，
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说我的工作是要来帮助你的。我们也帮助这些同性恋者解决他身边的一些人际关系和感情的问题。他通常跟家人、跟其他的人感情通常都是很折断、很破坏，因为他的情绪常常波动，他说话容易伤害人。那么感情方面，就是他仍然会很长的时间来迷恋某一个同性者，因为他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就好像异性恋一样哦，还会失恋的过程嘛。
嗯，
所以我们不可以说你已经离开他一年了、两年了，你怎么还失恋他？你不应该这样，这样是不对的，你又犯罪了。那他就会很挫败、很灰心。 所以我们要把它看作他其实是在病患时期，我们会鼓励他要积极的痊愈，我们甚至于会增加一些压力来要他解决他个人的问题的，因为这些人本身很容易拖拉，很容易借口，很容易仍然沉醉于这个罪中，所以我们辅导员要有一种用爱的手来推动他向前走，向前走，你要走了，这样不能够说我们因为要包容要允许就让他一直的留恋在他那个错误的情感中，所以我们要推他的，但是这种推法也要有智慧的，
很不容易啊，
对，
真的要求上帝帮助啊，
是，那为了协助他们更健康的发展性格的特长哦，要鼓励他们有适当的活动空间，扩大生活圈子，他就不会沉溺于这种性幻想中，也就是说首先有正当的工作，然后要有正当的生活起居，因为这一类人通常他们是晚上不睡觉的，白天睡觉的，那所以我们要给他过正常的生活，然后他们也要有正常的社交圈子，最好就是他要参与教会的活动，比如说参加小组，爱唱歌的参加诗班，有一些他们对圣经很渴慕的让他参加这个查经班主日学，如果他在教会里呢，他至少能够认识到超过六个的会友呢，他就会在这个教会里面安定了。很可惜这一类同性恋者他们很孤僻很怪异，别人也不大敢亲近他，他也不开放自己，他也常常怀疑别人知道他的问题，所以教会方面对这一类人应该发出很大的爱心啊。有一间教会发现某一个人是同性恋者，居然拒绝他领圣餐，这就是很错误的方式。神都接纳他了，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接纳他呢？
今天非常谢谢专业心理治疗师袁凤珠老师上节目跟我们一起探讨有关同性恋的课题，最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上帝是爱我们每一个人的，神就是爱。好，我是罗静芳，
我是袁凤珠，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收听恩惠心语辅导之声，欢迎你随时与节目主持罗静芳联系。